各位同学，那我们现在来看休官对日初心初乱休息子官的休官的部分。对日初心初乱休子官的部分呢，休子已经谈完了，子的部分就是说它有系原子啊，然后对记那个对不起，有系原子、自心子跟提真子。那休官的部分它有两个，一个是对字官，一个是正官。那对字一般就是一般常常看到的叫做五庭星官，就是用五庭星官的部分来谈。那正官的部分呢，它主要是谈说你要观诸法无相，是因缘所生。那既然是因缘，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性，就是说像是摩诃子观破法片的部分，各位如果要写的话就是 TN，就是破法片的部分，写好了吗？好，破法片的部分。那破法片它是从说，我们不论是有见假、见思、尘沙无明，那它重点是放在破见假跟思假，因为见假跟思假是我们界内的烦恼。那见假思假它破完之后啊，那破见假跟思假先破完之后，它的顺序是才尘沙无明。那另外在法华玄义里面，他又说你有没有超不超的问题，那个超就是超越的超，就是有的人他是先破后段再回来破前段，就是属于先破后段，先来自于破到尘沙，或者是开始已经开始拂断根本无明的时候，他才又回头来全部断见思，他有很多种方法。那破法片它的重点是放在见假思假，它方法就是见思各有三假，因成相续相待。然后这三假呢，它本身在破它的历程里面，又是用四句偈来破。那不论是见假思假，都是用大概同样的方式来处理。那处理以后，它这么大的一个篇幅，用了摩诃子观三分之一的篇幅，讲的就是一句话。就是各位这边看到的一个，就是因缘无性即是实相，所以这边各位看起来是一句话，真正要把这句话透彻的了解，一个是靠修行实际的体悟，另外一个就是有时候必须要靠些文字的辅佐，像摩诃子观就用了摩诃子观很厚，你们应该知道它三分之一的篇幅就在讲破法片，所以这句话八个字并不是这么快的了解。那我们是小子观，小子观他有讲了，你如果文很长啊，会把那些刚学的人吓坏，就让他知道有这么一回事。那重点呢，他只要开始起修，他的觉察能力就会提升嘛，所以说就不需要讲的那么详细，那我们就慢慢来，照我们的课程安排一步一步的往后去讲。再来呢，他看到对治心浮沉，心浮沉的病中修止观啊，心浮心沉各有不同的方法。如果是心沉的话呢，是属于其心暗色。好，那这种情况是属于比较爱想要睡觉的，比较想要睡觉的。那想要睡觉的时候，他就应该是用观，就是让他活跃起来，观是比较活的。那如果心呢是属于浮动的、外放、往外跑的，这时候就要修止，把它固定下来。所以它就是从对治的方法，所以它的方题目一开始下就是对治，对不对？是用对治，这是用对治法。现在下面一个呢，请各位翻过来52页，《彭母子观西经》52页，52页是随便以修止观。随便以修止观呢，它就是配合起来，就是下面这个七觉知的应用法，就是有调心跟心为劣，调就是心不安定，为劣就是指不活泼。那如果是调心的时候呢，当你如大调心就是心不安定，就是比较外放，比较外放，如果用七觉知里面就应该要用清安定跟舍，就是第二个格子。那如果说这时候用错了格子，你用到的方法比较算是活泼的方法，就像精进啊、折法啊、喜啊、定心喜，已经不安定了，你还要让它更快乐一点，更定下心喜喜悦，这时候啊反而会更加不安定。好，这就是它的方法。那另外一个呢，心为劣、心不活泼也是一样，就是属于 不活泼昏沉往下的就让它往上，就要选活泼的方法。所以随他的便宜来修止观。那这段文呢，我们请慧美念好了。
三随便宜修止观，随便宜修止观，行者于坐禅时，虽为对治心尘故，心尘故修于观照，而心不明净，亦无法力。尔时当是修止之，若于止时即觉身心安静，当知以止，即应用止安心。虽便宜修观，若于坐禅时，虽为对治心浮动故修止，而心不住亦无法力，当是修观。若于观中即觉心神宁静，即然安稳，当知宜观，即当用观安心。解释则略说随便宜修止观相，但须善约便宜修之，则心神安稳，烦恼唤息，正诸法门也。
好，这文字很简单，对不对？所以小止观是对初学者说的，我们呢也就是快快的把它上完后，快点我们可以进到其他的止观法门。因为小止观真的很简单啊，我也不需要花太多的功夫。那我们后面六妙门跟四禅波罗蜜，我们就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细讲，这样比较好。那再来是定心当中修止观呢，定心当中修止观的时候呢，行者必须要先用止观来对破出烦恼，之后呢你会得有一个慢慢的心细心，定心会细，有没有找到？就十二行那边定心会细，这时候会觉得有禅定的，那叫禅定热，会受于快乐，这是禅定热。或者另外一种是你的会有一些慧解开发，就是或什么，有没有找到？获利变心，有没有找到？好，那是属于慧解开发。那这种慧解开发有两种，一种是正的，一种是负的。有时候是聪明的，变得四肢变聪，然后因为心太细，就会在前面先想好任何点子啊，取邪僻之理，很可怕。如果不知道呢，这是一种反应的话，而贪婪上去就会执他为实，执他为实的时候会就产生种种的见烦恼爱烦恼，乃至其他种种诸结死门开呀。所以必须要能够知道说，这个受于快乐，这个快乐也是虚妄不实的。今天乃至于自己的细心开发，然后呢有种种的一慧解，好像辩论无碍，这也是不实的。千万不要觉得这样的现况满意，这两者都能够知道它的虚狂不实，这时候爱见烦恼就不会起。好，这就是属于呢，如果第十六行说的不执着于定见，则爱见烦恼业皆须摧灭，爱见烦恼业皆须摧灭，这才叫做修止修观。在下面一个呢，你从定系烦恼以后跳脱开来，你就继续往上努力，就会到达定慧均齐修止观。定慧均齐修止观的部分呢，行者呢，你入了禅定之后，刚刚呢只是四肢变聪，现在所要开发的东西叫做第三行那边有个叫做观慧，有没有找到？一种是无观慧，是叫做痴定。第二种呢是观慧有一点点，可是呢它很少，那这样子很少呢也不能发真慧，所以之后只好呢第三个叫做耳识，就应当修止观来破析，使定慧均等，这样子呢修观才能够令心豁然开悟啊。那他就说，如果呢你在修观的当中只有注意慧而忘了修定的怎么办，有什么问题？他说第六行说的，如果你只修观而没有修定，那这时候呢很有可能会定心为少，心呢就像风中灯一样照悟不了。如果能够修观又修慧，就是像是密室当中的灯，就像密室的灯，密室的灯就是你的慧，就是那个光亮，那密室的灯刚好没有风，这时候它的亮度能够持续，定就是让你的慧能够持续发挥效用。好，这就是定慧均等。小节来，秀玉请念。
行者若能如是于端身正坐之中， 善用此五番修止观意，取舍不失其宜。当知是人善修佛法，能善修故，必于一生不空过也。
好，再来下面比较困难的是力缘对境修止观。力缘对境修止观呢，就是力缘就是在六座，就是我们对六座行住坐卧与坐。好，这六个身仪的部分要怎么办，然后该如何来修止修观呢？他会讲说啊，你就要想，好，我们来看好了，看文字你比较习惯。各位也看到那个第55页上面，有没有找到上面55页翻到了吗？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行心第二行？有没有看到一个行者？行心是指让你运行这个心内在的，行者是指外面这个个体，然后行中的一切法乃至于你在这个历程再去走，这个历程当中所有外面的外界的方，从里面到这个个体到外面，有没有找到三个部分？毕竟空寂不见相貌，住有没有看到？住有没有在第九行？有没有看到住心、住者、住中一切法？好，坐有没有找到？15行有坐心、坐者、坐中一切法。再来是卧者、卧心、卧者、卧中一切法，都找到了吗？也都是不见相貌。有没有看到22行中间有个看看第五个第二行第二个第五个字有没有不见相貌？然后后面卧中一切法毕竟空寂都是一样的，坐也是一样，坐心不见相貌，坐者坐中一切法毕竟空寂，是不是？好，再来往后呢，56页一样，语说话当中，语心语者语中一切法毕竟空寂不见相貌，它的理路是一模一样。那在每一个不见相貌当中，它采的方式是用合法的方式，比方像我们现在看到56页，56页它说语中修观第五行，56页第五行心觉观，心里想要说，有这样的念头起来，对不对？有这样的念头起来，还有鼓动你的气息，充于咽喉、唇舌、齿腭，就是让你的发声器官发出了言语的一个声音出来了。然后呢，因为这样的一个语，就是有所谓的善语、恶语，就是你的善口业跟恶口业等等的法，称之为语。可是你如果回头看看，因为你是由心而发出来的嘛，所以回头如果反观这个心，回头反观这个心，这样反观这个心有没有看到这个相貌？所以虽然结果有种种善恶等法，可是你反观这语心不见相貌，所以你这个说的这个人呢，你又找到他的相貌你也找不到，你以为他是有唇舌牙齿了，可是你回头再去看他，这个也是一个合法，你把他极为方分一直弄下去，乃至语中的一切法自然而然都是毕竟空寂是名修观，这是属于修观的部分，都是分这三者。那修止的部分呢，请看到第二行的后面，我们看到语中修止，找到吗？第二行到第三行找到。好，什么叫做语中修止？他说在你说的当中的时候，你知道因为这个语，因为由这个语而后产生的种种一切的烦恼善恶等法，所以了知语说话的这个心跟说语中的一切烦恼善恶法者可不可得？他说不可得啊，因为呢你种种的一切，你连这个前头的这个心都不可得了，你后面的一切外法更可得吗？内探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外求也求不得，这时候妄想心喜是名修止。好，那他说好，你知道这样的止观都是不可得，可是问题是当你要说的时候你要起什么念头，这个倒是很重要的。来，慧美念第一行的中间偏后，我今
为何等是欲语？若随诸烦恼为论说不善无忌等事而语，即不应语；若为善利益事，即应语。
这就是当你想要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判断我们是为了什么事情来说话。那这个念头，他说这个在你要修这么知道这些，那怎么样拿捏呢？就是你这样做的说的话一定是有利益语， 好，再来往前，我们回来看前面的行的方法呢，一样，他所有的理路啊，六个都是一样的理路。行呢，一样，后面的修止修观我们就不用讲了，都是一样的齁。那我们就来看行的时候，该念头该如何拿捏呢？来，惠美。
行者若于邪时应作四念：我今为何等事欲行，为烦恼所不舍，即不善，无计事行，即不应行。若非烦恼所使，为善利益，无法事，即应行。行中修止。
没有啊，就念那一段他想的念头而已。就是说，他说今天要为何等事情来去做，如果是为了不善无计啊，都不应该去做。然后如果不是被烦恼所驱使，是为了善利益，这时候就应该要去做。哎，每个念头都先判断过到底该不该去做。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我们来看那个佛说，好，我们来看佛说净业障经，就是说你认为善的事情，或你以为外向看起来是善的事情，内在要去修，既然要修止观，内心要去评量一下自己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好，他这就是讲凡愚之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错误点。嗯，范小姐这边看得到吗？好，那麻烦你念好了。
佛告文殊师利宝王子：一切诸法性无障碍，而诸凡夫愚小无智，自身分别于不思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而作障碍，所以者何？文殊师利，凡愚之人行布施时，于见众生不生恭敬，以不恭敬便生嗔心，以嗔心故堕大地狱。
就是说，像有人在布施的时候，然后或者他是一个善行布施的人，他现在不是他在布施而已，他是比方他平常都会布施，那忽然他有一天他看到有一个人啊很兼贪，那他看到这个人很兼贪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说这种人啊实在是不知道说种的福田迟早也是他的，他就会有这种不屑的心态出来。他说这样的不屑的心态，事实上反而会让自己堕大地狱，把原来的功德都给弄掉了。你布施是为了布施柔软，对不对？结果他却在布施当中他养出了什么？养出了高慢心嘛。所以他说，所以他每次在布施就跟我有能力布施，我有能力布施，他就不断的养出高慢心。还有的像那个布施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护持法师啊，就为什么我在课堂上都不敢接受？就这样，到最后他就跟你讲，法师如果还讲电话，或如果他在看别的东西，你现在不能念他哦，你念他就跟你讲说，我平常都有护持法师的哦，他会要挟三宝。会不会还有的到寺院去也会啊？到寺院去就觉得说，哎，我贫穷习俗，是他们来叫我来我就来，现在我有点事情拜托他，他就不太理我，这也不行，对不对？你在做的时候是在布施，不是为了等待人家回报。要不然你可以先给他说，我现在你叫我来我就去，如果有一天我叫你的时候你要马上来，他听说那你不用来了，你要先把这个要挟条件讲在前头。所以说布施，既然布施就是为的不是有所求才叫布施嘛，要不然就叫交易啊，就不叫布施了，就去用交易心态来看，甚至于他会养自己的高慢心。另外是持戒，请念。
甚至持戒，见犯戒者而生轻慢，说其过恶，令他闻之，生不恭敬，以不恭敬故堕恶趣，自修忍辱，以忍辱故而生高心，我是忍辱，愚人出恶以是忍故而生放逸，当知即是重罪之本。自行精进，于懈怠者生如是念：如此愚人，不应持他信施供养，乃至不应受饮水，常于己身而起供高，卑下他人，当知是愚昧小无智。
四倍愚小无智，
是当知四倍愚小。
你把字换顺序了。那个他这几个刚好比较类似，就是说自己做的，比方有的师姐他或者有的师兄们啊，他就是穿的比较好像在行头陀行啊，然后这时候如果看到有人在打扮或者在化妆，他就是说你不应该怎样，不应该如何。然后呢，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的居士啊，他们 就是在持戒部分自己要求很高，然后自己要求很高的话，就当然在红尘里面就很不容易，那他就会拿这样的一个心呢、啊、去看所有的什么外面的别人，那看到别人不如法的时候，他就说诶，不是应该如何吗？然后你看呢、啊、如果不如何，那这个人是不是就不如法了呢？诶，这时候都不对，他说啊，不应该如此去做啊。乃至于有的时候他会讲得更离谱的，就讲说出家就要有出家的样子啊，要不然你怎么可以受得起我们在家人的供养，会不会？哎，你们都摇头说不会，我就听过。哎，还有他会讲的啊，就是像说既然呢出家跟在家是两条不同截然不同的路，那既然呢你走了，你们什么，你们走了出家这一条路，既然头发要剃，天气冷也不应该戴帽子啊。我去买豆腐的时候，就是市场买豆腐啊，然后就听到了后面就有人在讲，然后还有像那个插，人家在我们在排队啊，我们在车顶等车排队啊，他就要插队啊，他就是说你们应该慈悲啊，然后就说对啊，我为了为后面的人慈悲，我必须不让给你，我这必须要反应一下，要不然斗不过他，他没有很多理由。所以这些都是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起了种种的心啊，很不自觉，或者觉得理所当然，用比较不同的标准去看他。你们要知道一下，这些出家人他也是在学，他唯一有的就是他有勇气去剃掉那个头，要不然他剃头前跟剃头后，他就是不过差了一分钟或一秒钟就头就剃了嘛，对不对？今天还有人他说他去看了一个我以前的学生剃度大典啊，他圆顶大典，那去看他，他前面还跟你们是学生一样，现在他就成为法师，那我看他，他就还是学生啊。那这时候因为我是出家人，我看他还好，那如果是在家人，前一刻我是他老师，这一刻他是法师，我该供养他了。那这时候心态有时候讲说啊，还蛮不是你那里啊，那我干嘛要这样，对不对？有的心态就会调不过来啊，这要去拿捏的。好，我们再来往下看，他还有嘞，禅定跟智慧也是一样，很可爱啊。来继续林秋念好了。
自行禅定，见乱想者发如是念，我常修定，其余比丘多诸乱心，说以邪论，如此之人去道上缘，何能得佛？作是念时，随所起念，一念一劫。那个是念劫还是一念一劫？
对，一念一劫。
还受生死，受生死已，复当更修菩提之道。自是多闻于无明法已，不争智妄生分别，见有所得，起大骄慢。我说是辈是大愚痴无智之人，诸觉所缚，非是大人。虽复至求大圣之道，作如是言，我当于是为罪为圣，而于身闻小圣之人，不生恭敬，轻慢恶见，五见说其过恶，以其恶心说出语耳，故而堕恶趣。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薄佛言：世尊，菩萨不应于佛法中妄宣人恶。佛言：如是如是。
这样了解了吗？就是说我们遇到了很多状况啊，可是你在说的当中，佛陀教我们啊，你要说的很有技巧啦。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像僧团里面他有一种规定，是你遇到恶你不能不举。诶，跟这个有没有一点不一样？僧团里面我们在读，像你们以后就是像他说，若你遇到什么什么样的恶的时候，你不能不说，并不是都不能说，这是不能说，对不对？这边大部分好像看起来又不能说，他说你必须要说。然后像你有时候看到，像你们现在有上网上禅观教学，就还有一个，如果你看到有人睡觉，你要不要举发他？要。你还要举发他。有人那个什么昏沉，你要不要举发他？要。有人坐姿不好，你要举发他？要。你都要举发他。然后像这个地方，他说：“哎，有人恶不能说，这个不能说，意思是说，你的念头里面，你不需要去帮别人宣传，你不是为了宣传。然后你现在举发他，他有场合、时间、职责的限定。那像那个结，我们平常也不能断，在僧团里面，平常也不是说把这个人的错搬来搬去一直说，不是这样。他当大家在集会的时候， 然后再讨论一件事情，然后现在换讨论完了，那这件事情有一些状况，有人出状况了，他就会说请问一下这里面是谁的错，或这里面哪个环节出错，这时候就必须要怎么办，要起来说，而且要说得很确定。再来呢，他就会问说那有没有其他人同时看到，然后就算讨论，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说，当他讨论完了很多公杂事以后啊，就说现在有没有人发现了有哪些人不如法，你要出来举罪，你要出来举，那你觉得你要举，你可以讲哪些人不如法，那看看他要不要认。那这种情况呢，你可以说第一次会议可以说，隔了半个月或隔了一个月你可以再说，再隔了两个月他又犯，你可以再说，说三次，第四次能不能再说，不说了，因为这个人他不改就不改，死心不改，大家也都知道，就算了，你也不要再说了，就只能说那么多次。那另外一种情况是说，他就让大家讨论啊，有没有人要出来讲，没有，那自己可不可以讲，自己可以起来讲自己不好的，也可以一起来讲，所以他有很多方式在讨论，说这个能不能宣人家恶啊，可以宣，这里面多了很重要的一个字叫做妄宣，就是说只是看到自己比他好一点，或自己比较自以为是的好就说别人错，搞不好别人根本是很好的，所以他就是他多了一个字叫做妄宣，不能够妄宣人恶。那说的时候他有一些条件限制啊，你现在为眼前这个人说，对这个人，眼前这个人绝对是有帮助的，而且说的时候你旁边有智慧的人可以做拿捏判断。那如果你现在说这个恶，眼前这个人他只会当成恶事在听，还会跟别人去讲，那能不能说，不能说，这一点我觉得就很难，因为我们都很难判断眼前这个人会不会拿着去搬弄是非，所以光这一点大概就卡住一大堆不能说的啦。再来就是说，你说的时候怕这个人不能接受或不能判断，要有智慧的人在，要去找一个有智慧的在旁边在场，哇，这也很困难。所以这时候你要去说一件事情啊，就像我们讲，他们是集会的时候，或者呢，就是你要说的有技巧，就是举例的时候要不带任何色彩，平平的，让人家没有影射，或者说这件事情它只是一个描述，不会呢造成有任何后遗症，这样了解吗？不是说世间的恶事都不能说，那佛经里面我们讲了一下啊，若有恶口骂力毁谤者，恶口骂力毁谤是好事还是坏事？坏事嘛。佛典里面有没有讲恶口骂力毁谤？有，而且我还会背，这还是法华经里面的，所以说常常用嘛。然后妄宣人恶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件坏事？那佛陀上面举的这六个例子是不是都坏例子？是，但是他举的这个六个例子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件错事会导致他更大的错事，这种情况的恶他说出来就反而成为善，而且你不知道他在讲某某比丘某某比丘，对不对？甚至有时候某某比丘他已经正法了，他不会受这样的恶，他不会跟你结业网，佛还把那个人名都说出来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要看情况啊，而他要看怎么说，不是说啊我都不能说别人的错事，我说了就会造业，如果不说有时候反而还会造业，会让一件事情推动得很慢，不能往前，也是业。好，回来再来呢，行的讲完了，住的时候他说啊，应该有什么样的念头呢？到那个来皇后宋先生念，住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念头？第四行，
我今为何等事于住，若为诸烦恼及不善无计事住，即不应住；若为善利益事，即应住。
对，是不是一模一样，都是由这样来判断。那做的呢，你继续念，做应该怎么样起念头呢？
我今为何等事欲做，若为诸烦恼及不善无计事等，即不应做；为善利益事，则应做。
好，那卧呢？
我今为何等事欲卧，若为不善妄意等事，则不应卧；若为调和事大故卧，则应如狮子座，狮子王卧。
好，那坐呢？
我今为何等事欲如 如此做，若为不善无忌等事，即不应做；若为善利益事，即应做。
好，这样子念完了，对不对？六格都念完了。刚才那个语的地方我们已经念过了，对，所以这样子就知道说他的判断啊，该不该做，就是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善的。那何谓善呢？问你们一个问题啊，请问一下何谓善？来，林秋你要说，好，你说啊，麦克风给他，先让他说。
善就是对他人有利，对我自己也有利的，那这是最大的善。那如果说对他人有害，对我也有害，那是最。
你们先不要抄哦，我只是先把他讲的打下来。
对他人有利，对我有利，对自己有利的，这是最大的善。
那你还有最小的吗？
就是四种。对他人有害，对自己有害，那是最大的恶。那如果说对他人，
我现在问善的。
好，那我就讲一个好了。
那再来最小的善呢？
就是对他人有害，对自己有利，那这是一个人的善，是这个善。
对他人有害，
有害，但是对自己有利。
哪一些事情是这样的？这是属于善。
我其实也把它归到比较恶，比较自私一点。
他把这个认为是小善，开玩笑。
没有，因为你一直想要说善，也没有那种最小的。
没有啊，因为你说对他人有利，
我舍这一个，
这个不要，
因为我觉得这样不能叫善。
那如果反过来对他人有利，对自己有害，也叫做善吗？
那个善应该，那个善是菩萨，跟对啊，他自己牺牲自我，然后愿意成全他，
这个算是善。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是菩萨他在行的事情，你以为他在受苦受难，事实上他都在得到。他在得什么？得菩萨之粮。哎，他有没有害自己？没有啊。所以事实上善只有一种啊，没有最大最小嘛，没有最大最小嘛。这样子我以后你们被我问到就会这样，我会很犀利的一直跟你问下去。你们要习惯他，我现在已经改很多了，以前比较犀利，还有现在你们心声比较客气。所以所谓的善呢，这句话是他说的，我们先不好意思把你往下移一下，就是此事他是接受热，这样就可以完全不问，你不用考虑是他还是自己，因为你现在不论你现在是看起来眼前是吃苦还是现在是在享热，如果你做的事情在近未来际都是热的，你就可以去做了。就像菩萨，你现在眼前看起来你以为他在吃苦，可是他根本是热在其中，因为他近未来际他都是朝向热的，这样了解吗？就是穷尽未来际，你此事他是接受热，这就是真正的善了。这样的问题就解决了，自己抄哈。所以这一个就把你拿掉了，不好意思。好，可以了吗？都抄完了，抄完了，我们这一页上完了哈。我们回来56页，56页呢是立缘对境，已经对缘的讲完了，换对境。对境的时候，有分为眼对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受味、身受触意之法，分为六个部分。那这六个部分呢，我们一样来看一下。他我看到还有一个第18行有念色之心，找到没有？那是什么东西知道眼前看到的东西叫做色法？什么东西是谁是看谁去看到的？你看到的一切法是什么？好，就是说内是心嘛，念色之心，中间这个中介者是这个见者，外面的那个东西叫一切法。好，内，然后呢，闻声，有没有闻声之心？闻者一切法，鼻嗅香一样，闻香之心，闻香一切法，鼻舌受味，受味者就是谁？还有原味之事，就是哪个东西知道这个味道，那个心，然后受味者就是吃的这个人，还有呢吃的一切，还有一切外面一切法，身受触，原触去感受到触的这个心，还有接受到触的这个人，还有一切法。意呢一样有呢原法之心啊，还有受意者一切法，这样了解吗？都一样。那都一样的时候，他就说啊， 你既然都知道一样都是什么不见相貌毕竟空寂，就是如果在修观的时候那该做什么念头呢？我们也要看一下重点是放在什么念头才是对的。翻回来56页哈，56页来15行，应该有起什么样的念头呢？秋秋请。15行，
随有所见即相空寂，所以者何？于彼根尘空明之中，各无所见，亦无分别。和合因缘出生也是，次生亦是，即能分别种种诸色，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即当反观念色之心，不见相貌，当知见者
没有。好了，引号结束了。就是说你在念，在心里面要想啊，随所所见都是空寂的，在当中呢，你事实上你认为真的有所见吗？可是在根尘空明当中，空间亮度当中，你这时候你说你在这个历程当中又无所见，这只不过就是你必须要九缘呐、啊，有一个叫九缘的故事，我们来看一下哈。好，各位同学，他讲他的空明呐、啊，就是你现在要见到东西的时候，你眼睛需要的有光相、光亮，还要有距离，所以它叫做有虚空缘跟明缘。眼睛需要有空缘跟明缘，这样了解吗？就是眼睛所需要的是有空缘跟明缘，那其他的每一个缘呢，它就是每一个事情啊，你所需要的都不一样。那往下我们就再可以看一下呢，它是像这边有一个九缘颂，就是眼视九缘身，耳视为从八，鼻舌身三七，后面三项舌身四。那这三项呢就是五三四，各需要五元、三元、四元，若加等无间，从头各加一。眼视九元身就是指这九个元它都需要，所以它很受要，它很重要，它需要的你有根源近于，就是你要有眼根，你要有对镜，你要有空间距离，你还要有一个亮度，还有你其他这后面这几个是属于内在的哈，这是属于内在的，不管它。那再来呢，耳视为从八，耳视你只需要有空源，你需不需要亮度？不需要，它去掉光明一光明源。那鼻舌身这三项呢，鼻舌身三七，就是说这三项都只需要七个源，就它们不需要空间也不需要亮度，它们就可以有反应。那后三五四三，后三就是指一第六世、第七世跟第八世，第后三就是第六世受五个缘影响，你不需要有根，不是，他没有眼根，对不对？他也没，他不是，他没有意，他那个意根的意，不是，事实上并不是意识的那个，他并不是要根源，他只要他有近缘、坐一缘、揽近一缘、根本一缘、种子一缘，后第七世是三缘，然后第八世是四缘，就是。第七是作意缘、根本缘、种子缘。第八是呢是要有四缘，除了作意、染净、种子，再加上一个净缘，外面的第八是净缘的影响。这样清楚了没有？后三五四三，好。所以呢，如果等无间再加上去的时候，从头各加，就是前面原来看到后三个是五缘、四缘、三缘，就变成是六缘、四缘跟五缘。这样了解吗？就是各加一个，再加一个，从头到尾的各加一个。所以眼视为从，眼视受九缘影响，如果加上等无间，就是十个缘，就是十个的意思。好，那再回头来看，所以他是讲的说，你在彼的根尘空明当中，你在这些缘的当中呢，你所有具足的缘里面，你找不到一个，你是让各无所见，这些缘当中也各无分别，而可是这些缘具足以后呢，就是和的因缘就会生出有眼视，然后有乃至于眼对尘以后进入意识，这就是合之为触，然后才能够分别种种诸色，然后产生六想生、六受生跟六识生，这样子了解，六行生，对不起。来，再来呢，耳闻生呢，耳闻生要产生什么样的念头呢？秀请念。
随所闻生，空无所有，但从根尘和生于耳识，次意识生，强起分别，因此即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故明闻声，反观闻声之心，不见相貌。
对，你会发现智者大师他这个同盟子观用词用句很白话，对不对？根本像现在的白话一样，看了就懂。再来那个鼻嗅香呢，57页第一行，
我今闻香，虚狂无实，所以者何？根尘和合故而生鼻识，次生意识强取相向，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故名闻香。百官闻香之心，不见相貌。
来，再来麻烦你再往下念那个舌受味。
今所受味，实不可得，所以者何？内外六味性无分别，因内舌根和合，则舌四生，次生意识强取味相。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感官原味之事，不见相貌。
好，身受触的部分，13行，
心中冷暖色滑等法，名字为触，头等六分，名字为身，触性虚假，身意不实，和合因缘即生身事，自生意识，意想分别苦乐等相，故名受处，本观原受原处之心，不见相貌。
好，那智者大师除了这些该我们该注意就是该怎么样去想以外，他在于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譬喻啊，像是身受处的话，第11行各位可以看到说，他说身呢有觉处，这时候你应该知道他就像什么如影幻化不实，有没有找到？就像影子一样。哎，这只是你的一个附加出来的啊，是在说，那如果是舌受味呢，你要怎么看？就像是在梦幻，如梦幻，如梦幻。来，那我问你们啊，鼻嗅香呢，它举喻什么？对，如焰不实啊。那闻声呢，声如想象，就像是一个声响而已啊，都是不实的。再来呢，如果是眼见色，水中月，对，如水中月，这样子上完嘞，它都有譬喻，它的譬喻都譬喻得很好。那这些譬喻事实上在阿含里面都看得到，阿含里面它就会讲得很详细啊。那以后有机会我会慢慢的把那个经啊，像之前有寄给你们嘛，有水有泡水墨经啊，佛说水墨浴经，对不对？就是像那个水墨，然后之后下雨下来它又产生那个，都给有记。如果之前没有收到的同学，就是上去我们的去看，有一段是佛典法喻，就是网站里面有个佛典法喻，点就会点到那些譬喻，就他常常用的譬喻的那一部那个地那个区块，佛典法喻。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子跟观的部分，58页，我们来复习一下。请问各位，这样上会不会太快？会不会太慢？会不会太快？不会吼，也不会太慢，它那还可以。58页，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就是眼对色跟的子观的部分。他说眼对色啊，就是说你在顺情之色不起贪爱，有没有找到？然后违情之色不起嗔恼。如果见到非为非顺，你不会有无明或乱想。然后呢，如果是观法的话呢，就是你看到你所见的是空寂，你要用你乃至于呢，你是因为这里种种的因缘，像刚才不是给你们看到九缘吗？九缘它种种的因缘和合而后生出这个眼识，由这样的一个眼识和合，然后根尘相对，然后进入意识，然后种种的分别啊，产生种种的善恶等法，是让你回头看到里面的见者一切法，还有这个念色之心都是不见相貌的。那耳闻香、耳闻声呢？水所闻声呢？你也知道它只是和合的，它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剩下八缘，这个八个缘呢合起来呀、它产生的。那如果你遇到为顺非为非顺，也是一样，以平常心看待，你看到往下都是一样，对不对？鼻嗅香的子也是不是为也是。你是顺的还是违还是非违非顺，有没有找到？都是一模一样的哈，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这个单元上次上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论，请看到59页。59页呢，他说行者如果能在行住坐卧见闻觉知，就是我们行住坐卧就是他的身仪，对不对？见闻觉知就是他的六根门，如果能够在 是六座跟六根门当中都修止观，这个时候人这个人呢，他说是真修摩诃眼道啊，是真修摩诃眼道。所以说佛告须菩提说啊，若菩萨行时之时，坐时之坐，乃至浮生劫离，是寻异性出入禅定，当知世人名菩萨摩诃眼，是大菩萨哦。复次若能于一世一切处呢修行大圣，这个人呢于世间最圣最上无与等者啊，没有无与等者，没有可以跟他相较量的人呐、啊。那像大那个大智度论里面就有一个对比。他先谈世间乐，然后谈他先讲出世间乐，然后再讲世间乐，然后对比完以后就告诉你说啊，应该要修的是出世间乐。他说像世间乐，你看一下啊、哦，世间乐第八行，第八行，人求世间利，名医好床褥，失乐非安稳，求利无厌足啊，是没有厌足的啊，这里面呢、啊、很难与有休息之处啊。找不到休息之处。那第七行，如果是闲坐临树间呢，即然灭诸恶，淡泊得意心，失乐非天乐，就有个休息处。而且它的热啊，超过天界的热。你看人是在天之下，对不对？它还超过天哦，这样的热啊才是真热啊。那他怎么办呢？就是你要怎么修，就第九行，那依在空闲，动止心常依，自以智慧名观诸法实相。如果这样子的种种诸法中啊，皆以等观，所以刚才有讲到说，你见到为情顺情，非为非顺情，你都以平常心看待它，这样子的解慧心即然，你不见有作者，不见有心，也不见一切法，三界自然是无轮批啊，留你留不得啊。好，
见色跟就是真这几个，有水中月啊，声响啊，焰啊，火焰，还有那个微梦，
还有梦幻，
对啊，就像金刚经讲的那个
如梦幻泡影，
梦幻泡影，露电如露如电六名，那这种有没有说可以交换？因为他们都虚幻不实，可是就是说它的那个产生跟那个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我对那不是很了解，可不可以一定就是色就是水中月嘛？因为声响很像，听到声好像很喜欢用响来做比喻，那我的意思说可以拿别的来一样不实这样来，就是说把影的拿过来这样吗？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佛会这样说？
好，那我回答那个响的部分几乎就是配对配在耳的部分没有错，但是那个水中月它是配的地方，它除了配在色就是眼以外，它通常也会配在你的触，还有配在你的意，它会配这三个都看过。然后像那个梦幻泡影、芭蕉啊、水墨泡砚啊，不是光那个水墨泡砚，然后野马这几个啊，这几个里面也有可以交换的。他讲的像五音合合的就是水墨，这个大概几乎没办法交换。但是后面几个泡墨泡液，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水泡打下来，另外一个他举的叫什么我忘记他名字，就是你水雨水下来以后，他你会先看到那个涟漪，然后起水泡，水泡再聚在一块，那个对不对？叫做墨嘛。他说这个为什么你再聚在一块，就是指五音合合嘛。然后你那个打下来那个东西，它叫做受，就是你的外界一个东西放下来，你起了一个水泡，那就像是一个外界一个反应，你竟然起了一个反应。所以它的配对啊，有几个可以换，有的不可以换，有的是因为它特殊，它原来它在讲解的时候，它就是描述那个情境啊。这个像那个水墨泡砚，它基本上它那个顺序就是五音合合，然后就是五音，然后再受想行识，就是它那个就对好了。不好意思，有的可以换，有的不可以换。想不基本上没办法换，因为想它是讲声音的部分，就是很像你那个触动碰觉，你的声音打到墙壁回过来，就是东西碰触而后有的。他就讲你的咽喉齿唇唇腭撞击而后发出声音，这个东西就是只有想会有嘛，你其他的水中月也不会有这样的反应啊。不是，你是熟悉它，不是配对。你熟悉配对就很像是，对不起，熟悉配对就很像是硬背。你要去熟悉的应该是说，佛陀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他为什么他配他？比方像我讲的那个 水泡的那个泡，你跟我讲说你要拿来配五音，我就说不行，因为佛陀就讲说他那时候他说那个泡泡聚集在一块，就像我们的身体是五音和合，但是当你雨下下来的时候产生的那个泡就很像是聚末是五音和合，那个泡，我先讲那个泡，你不要一直把我的话题转掉，那个泡，那个泡就是受，所以你要了解的是应该回头去看他的故事的源头，他在这个譬喻为什么他会举出来，他在什么情况举的，然后这样了解以后，你就基本上不用硬背，你大概就可以举出哪些例子，而且这个例子像佛说譬喻经、水墨泡面经跟阿含里面，他有几个他自己佛陀举的例子他就交错掉了，他就把它交错过了，但那交错的时候佛陀就讲出为什么又会交错啊，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不要硬背配对，你一边说哈。
专心，能不能再讲一次？
淡泊的意思，专心一意的朝向目标沉潜的前进。你怎么还记得这个问题？我都忘记了。专心一意的沉潜向目标前进。上到这边休息一下，下课了吧？